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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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非常高兴在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里在空中和您又相见了。在今天的节目，首先要先感谢听众朋友在来信中对我的问候。是的，有些老听众啊，知道我在空中已经和各位相见了有超过20年的时间，非常感谢主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，在对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能够和你们一起在空中能够认识神，在一方面和您分享，一方面我自己也得到许多的喂养。要谢谢各位在节目中对我的关怀，这个爱是会被主耶稣纪念的。所有爱心的问候，所有爱心的行动，我们的主必定会纪念。神纪念呢，那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的主爱我们。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来拯救我们，因为他看见我们被捆绑，有的时候是被情欲捆绑，被习惯捆绑，被情绪，被过去捆绑。有一些人他的心灵破碎，有一些人因为过去曾经失恋啊，或者是小时候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啊，他的心灵破碎了。一个破碎的心灵，谁能够将他修护，谁能够使他重建呢？那就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说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子，信耶稣的人是天父的儿子，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，而主耶稣也要天天借着圣灵来陪伴我们，使我们的心灵从此可以得以自由，不再被过去心灵的破碎，或者是过去所犯的错误捆绑。仇敌有一个诡计啊，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啊，就是呢，他如果不能够阻止你爱耶稣，他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让你一直想起你以前呢曾经犯过的错，或者是叫你一直想起曾经别人如何对你的那个不公平的待遇，他影响你的心情，影响你的精神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他来了就要叫我们得自由。所以在约翰福音8章36节，主耶稣说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最近还跟一个朋友啊传福音，那么他呢最大的问题是那根香烟，他说他不能戒，他戒不了，他不抽烟不行。我就说了，受洗归在基督耶稣的名下，是关乎我们永生永死的事。至于抽烟这件事，你可以放在祷告里，因为你要像其他的基督徒一样不要抽烟。其实抽烟是对身体非常的不好，也很花钱呢。所以我说劳民伤财的事不要做，但是呢，这不应当成为妨碍你信耶稣的理由。所以你要靠着主祷告，主求主让你闻到那个烟味就讨厌。我说在我们的聚会的地方啊，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，他是个老烟枪啊，他祷告求主啊让他拿掉香烟，后来呢主就听了他的祷告，他以前闻到香烟觉得很香，后来呢闻到香烟就觉得好臭哦，所以他就不抽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的神会让我们得以自由，不受到任何其他事物的捆绑。譬如说喝酒吧，偶尔喝一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每天非喝不可，那就受到捆绑了。因此我们不愿意在这个地上有任何事情来捆绑我们。还有脾气，有些人呢，3天不发脾气好像心脏就不会跳了，他非骂人不可，这也是捆绑。所以求神让我们在情绪上，在习惯上都能够得以自由，可以做我们不该做的事，可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，这就是自由。好，在我们的节目里，今天就借着约翰福音第8章31到37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：真自由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1到37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：真自由了。圣经说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
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，31节到37节，是十分宝贵的一段。在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，就在31节，主耶稣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什么是真门徒，谁是他的真门徒。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里要说谁是他的真门徒呢？因为当主耶稣说话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有许多人信他，但是仍然有许多不信的人，他们是活在黑暗里。所以主耶稣就分别的把他的话向这两种不同的人来说明。主耶稣对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另一方面，主就对那些真相信他的门徒说，神的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是活出来可以看见的神的道。如果他们常有主的道存在心里，也遵守主的道，他们不仅仅可以与主联合，也可以与父联合，而且在他们身上就有门徒的记号。那什么叫门徒呢？门徒就是这个人从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为真实的生命，从那一刻开始，他就是完全的相信主耶稣所说的关于神是爱，关于罪的可怕，关于人生的意义。主的门徒是常常愿意听主说话，并且愿意效法基督。正如保罗说，我们要效法基督，如果不是在基督的前面，不是愿意效法基督，学习像基督，那怎么能说他是真门徒呢？如果一个人说他是门徒，但是对于主耶稣所说的话，他们听了以后不觉得有兴趣，想要更多的明白，那怎么能说他是真门徒呢？ 门徒是个学习的人，他学习的目的就是在于要遵行主的话。神看的不是我们明白多少，了解多少，能说多少，神看他的门徒是如何的将他的话付诸行动的人。那么门徒自然能够明白真理。在32节主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真理在这里是一个有位格的生命。主耶稣曾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嘛。这个真理能够使那寻求的人眼睛得以看见。就像在至圣所里，我们知道至圣所里放着法版在约柜里。那么法版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法版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。神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。所以在至圣所里，约柜内的法版就是至圣所的光，不像在圣所里有金灯台成为光亮，但是在至圣所里，神的话，神自己就是至圣所的光，所以真理就是神圣之光。主耶稣也曾经宣告说，他是真光，要照亮这个世界。我们的主又说，他是真理，这个我们都记得。真理就是真光，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就是真理的时候，这个真理要光照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明白。因为明白神所说的话，并不是我们用思想去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真理，而是当我们接受真理的时候，真理它自然会叫我们明白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因为真理就是我们的神，他会驱逐一切的黑暗，并且帮我们脱离一切在黑暗中所受到的捆绑。因为真理就是光，光就带来自由。门徒之所以得以自由，那是因为首先我们在光中免去恐惧。因为我们不再是一个人走今生路，乃是我们的神陪伴我们一起走，因此我们不用再害怕什么，不用害怕别人的束缚，也不用害怕自我的束缚。许多人说啊，我最怕的人不是别人，而是我自己。这是个诚实的人啊，他发现自己会给自己带来许多的麻烦。对于自我的束缚，他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，我想要做的我做不到，我不想做的我反而去做。所以他对自己绝望的时候，他就是因为看见了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当他真认识自己的时候，他不会不承认，我对自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无法改变我自己。那他就只有来依靠这一位救主，使他得以自由的救主。有些人是怕别人，是的，别人说的话，别人所想的，如果他不跟着一块儿说，很可能就会被别人不接纳，踢出这个圈子。所以有人说啊，人的批评啊，好像比神的话还来得响亮，会是这样吗？求主怜悯我们，一旦我们做了门徒，我们就脱离捆绑，因为我们所关心的不是这个人如何的看我，他怎么批评我，他会不会接受我，我们只关心神所说的。因为主耶稣就是真理，他使我们免于犯罪，使我们可以不再受到罪的主宰，叫我们真的是得以自由。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，当主耶稣和犹太人谈到自由的时候，他是深深的得罪了犹太人。因为犹太人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自由，他们深深的相信他们这个人权是不可侵犯的，所以他们主张唯独上帝是他们的主和统治者。虽然他们曾经在历史上，他们曾经被俘虏，现在他们目前的情况是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，但是犹太人在他们基本的观念里，他们是不承认他们曾经做过任何人的奴隶，因为他们怀着的是独立自主的精神， 相信他们的身体可以当奴隶，心灵却是永远不做奴隶的。在旧约的利未记25章提到，犹太人呢，不管他多穷，都不能够沦为奴隶。但是约瑟呢？约瑟不是被卖到埃及当奴隶吗？但是犹太人有他们的说法，他们说约瑟虽然是被卖为奴隶，但他的心灵是自由的，他的灵魂所散发出来的是高贵的气息。那么当然我们对于他们的想法是给予尊重的，但事实上主耶稣所说的是另外的一种奴役。主说犯罪的人就做了罪的奴仆。我们的主在这里重申的是罪的律是那样的强，当一个人陷在罪里的时候，他所受到的是私欲的辖制。当人受到私欲的辖制，他受到习惯的辖制，他受到任性的辖制，怎么说他是自由的呢？当一个人被他的习惯所左右的时候，被他的情欲所主宰的时候，怎么说他是自由的呢？当人能够看见自己想做的做不到，不想做的又做了，就知道自己是奴隶，是罪的奴隶。哪怕我们对于罪是很厌恶的，但是我们对罪却是既恨又爱，因为罪人不能够做自己所愿意的事，因为罪人已经丧失了他的能力去做自己所喜欢的事。有些习惯我们不喜欢，却没有办法改变。我们知道任性不对，我们依然说自己愿意说的话。我们知道情欲不对，但是我们依然按照自己的性情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。所以罪人就是奴隶。那么犯罪的人绝对不能够说他是自由人，对吗？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强调的。主还提出警告说，儿子能够永远住在家里，仆人却是随时可能被逐出家门。这个仆人是罪的仆人，当然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了。只要他的罪行被揭发了，他当然要逐出神的家门。但是儿子就不同，有主耶稣生命的人是神家的儿子，儿子则是永远住在家中。所以主耶稣接着就在说，谁是真的子孙呢？他们认为有血统、有姓氏、有历史、有传统，我们自然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他们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那就是他们因为肉身的关系，因为血缘的缘故，所以即使他们犯罪了，不信上帝了，或者是违背神的诫命了，都不会因此受到影响，他们永远都是神家里的人。所以主耶稣就特别的指出，你不能够凭持历史，不能够凭着血缘传统，千万不要利用神的怜悯来做违背神的事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因为你的背景、你的家世、你祖先的过去背景而对你法外开恩，公义的神绝对不做这种事。于是我们的主很不客气的就纠正他们说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要照着亚伯拉罕的行为来行亚伯拉罕的善行，这才算是他的后裔啊。主说，你们却想要杀我。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要杀掉他的神了？从创世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他总是接待客旅，在不知不觉当中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接待了神的使者。而现在神的使者来到，犹太人却百般的想要加害神的使者，所以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表现有这么大的差异，还敢自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无论是保罗，他们都再三的强调，身体和血统是不能使一个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唯独过着高尚的道德生活，行在光明中的人，他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， 他才是在基督里得真自由的人。
雅各书五章七节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
记者访问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，为什么面对事业很大的困难和阻力，他也从不放弃。企业家说，
你观察过一个正在凿石头的石匠吗？他在石块的同一个位置上恐怕已经敲过了100次，而却丝毫没有任何的改变。但是就在那第101次的时候， 石头突然裂成了两块，并不是这101下使石头裂开，而是先前敲的那100下，所以我从不肯放弃，或许下一刻就是成功的时候。
操练安静等候的功课本不是一蹴可及的，需要耐心和坚持。只要愿意付上努力的代价，你可以享受到与神同在的美好与甘甜。你会不会觉得神没有回应你的祷告？不要灰心，再多坚持一下，神的应允正在途中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在圣诞夜吃苹果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圣诞习俗，因为苹果的中文发音和平安类似，期望吃一颗平安果可以为来年带来平安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中国百姓透过各样的圣诞活动认识你，明白耶稣才是圣诞节的焦点。愿那些寻求平安的人寻见你，因领受耶稣的救恩，生命改变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平安和自由都是在基督耶稣里。好，神必赐福您全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我们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
就有幸福，
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。